of time for absentee ballots. The death toll in last week's Aegean Sea earthquake has risen to 116 as rescuers in the Turkish city of Izmir completed their searches of the final collapsed buildings. All but two of the victims were killed in Izmir, Turkey's third largest city. Turkey's president has pledged not to give up until the final person is recovered. For more on these and other stories making international news headlines, please visit our website at voanews.com. This is VOA News. Hong Kong police unveiled a dedicated hotline on Thursday for residents to report national security threats, sparking criticism that the measure will deepen swirling distrust in the already polarized city. China imposed a sweeping new national security law in June after last year's huge and often violent pro-democracy protests in the financial hub. Despite assurances that the law would not only target a tiny minority, its wording has outlawed a host of peaceful political views and helped to stamp out mass dissent in the financial hub. The hotline allows residents to send national security intelligence via text message, email, and the Chinese messaging app WeChat. The EU on Thursday called on Israel to cease demolishing Palestine.
这里边大家可能觉得现在这个还有点悬而未决，但是其实如果仔细看呢，基本上已经决定了，就美国的大选已经决定了，基本上由那个副总统那个前副总统拜登呢，担任下一届美国总统，基本上已经成为定局。为什么这样说？不仅是目前选举人票拜登是领先于那个川普总统，而且另外有两个重要的因素，就在于当你已经把票数的越清楚的时候。 对拜登来说是会越有利，这里边两个因素。首先呢，就是现在属票慢的主要是大都会地区，所以在宾夕法尼亚，我们看到，在费城和费城的郊区这里边呢，就有几十万选票了，现在还没有数出来。而我们知道这些呢都是民主党的票仓，奥巴马所以在帮着拜登竞选的时候，在最后的一两天，你看到拼命的跑的是费城地区。另外现在在那个佐治亚。 现在还有没有数出票的，主要是在亚特兰大地区。那么亚特兰大和它的郊区也主要是民主党的票仓，所以无论你在下面继续数了，那你可以看到了，民主党呢它会数出更多的票。另外一个现在数票一个重要的因素在于，就是邮寄的票数，因为在美国的许多州，它对邮寄的票数呢是只有在大选的当一天呢才开始一个就是清点。 而今年由于疫情的影响，所以邮递的票数不是说很少的一部分票，那你可以很快数清楚，甚至可以忽略不计了，不影响美国那个最后总统大选。但是今年呢，在那个正式选举投票之前，美国就有9600多万的选民呢，已经通过邮递的方式呢，已经投票了。那么所以，在清选邮递票的过程中，就可能会对美国大选呢造成一个非常大的影响。 而拜登跟川普总统他们两个的对邮递投票的战略和策略是不一样的。拜登是希望大家回避这个疫情，尽量的早些邮递投票。另外那个川普总统呢，反而就是希望大家投票日那天呢，亲自到现场投票。所以我们在清点邮递投票的时候，很显然会越来越多数民主党的票。所以我认为，不仅目前拜登那个副总统他的那个选举人票呢，已经领先那个川普总统。 而且我有一种感觉，票越清理的越清楚，就像在威斯康星和密斯安出现的情况一样，可能在宾夕法尼亚和在那个佐治亚了，可能还会数出更多的民主党票，甚至拜登副总统可能拿下这两州。
好的，谢谢。但是我们也与此同时也注意到，就是另外一个发展，就是特朗普这个竞选阵营已经提出。 要在这个威斯康星州重新点票，当然刚才你也谈到这个话题啊，但是另外一方面他还有提出了其他的一些这个司法的诉讼。那我想请教您，就是说这些司法诉讼，它会对这个大选的这个走势啊，或者说这个最终的选举结果，会起到一个什么样作用呢？
对，首先现在因为已经完成投票了，所以在清点那个选票，所以这里边呢不会就是影响他最后的那个出票的这个结果。另外。如果要那个有司法诉讼，主要要看就是目前输的那个情况了，那个悬殊有多大。那么如果那个拜登副总统只拿到270票，正好勉强过关，那么川普总统拿到268票的话了，那么这样呢可能会给司法诉讼留下比较大的空间。 但是如果那个拜登副总统还可能拿到另外一个州，因为你可以看到，因为现在拜登副总统意外的获得了亚利桑那，那么亚利桑那尽管现在也在数票，但是如果就是拜登副总统稳住亚利桑那和内华达两个州的话了，那么如果在宾夕法尼亚和那个佐治亚还可能有意外收获，有任何一个州作为惊喜，那么送给那个拜登副总统的话了，我觉得基本上任何的诉讼了，基本上已经没有可能。
好，谢谢。那么我接下来先请教这个叶教授啊，叶教授就是说您怎么看这个到目前为止这次美国大选这个进展情况，您的感受是什么呢？
因为其实我非常同意夏教授刚刚说的哦，也就是说基本上选举已经大地已经有一个初步的结果了。那唯一的差别就是我们当然用最保守的方式去估计，假设现在领先的候选人在各州里面都维持差不多的一个形势，也就是说我们假设把乔治亚North Carolina 还有 Pennsylvania 全部都归给 Trump 的话，那现阶段来讲真正我觉得比较关键的州反而是落在内华达州上面，因为内华达州现阶段拜登的领先大概是7000多票，那他还有蛮多票还没开出来的，那这7000多票最后到底会不会翻盘？当然我们会忽然假设说预先提前投票的这些人支持民主党的比例是比较高的，可是它是一个假设嘛，当然这个假设最后因为在 Michigan 跟 Wisconsin 都得到验证，但我们还是不能这么掉以轻心。所以说你说最后最有可能或者是最保守的状况非常可能就是拜登赢得270张的选举人票，而川普赢得268张。那最后我觉得就结果来说了，那这个其实已经某种程度代表了美国社会分裂的强度了。因为你现在看到那个选举人票的比例那么接近，其实对于如果我们要抚平这个社会或让这个社会不要因为选举而过度分裂的话，当然某种程度我们是希望某个特定的候选人，今天不要说他是特朗普或者一定是拜登，但是我们希望某个候选人他赢得的选举人票或赢得的整体的票数是比较高的，这样子他的当选就没有悬念了嘛，就不容易被对方的阵营批判，或者是不容易会因为这些选举的诉讼而产生。但现阶段看起来这个可能性相对来说还是比较低的，也就是我觉得大体来说拜登当选的可能性非常高，但是在整个票开完之前我觉得还是不要做这样的假设会比较合理。谢谢。
好的，谢谢叶教授。那么夏教授，就是说我也想问问您，就是说这次您对这次这个美国大选啊，这个总体的感受是什么？就是好像啊，就是这次的，因为就是像刚才叶教授分析那样，如果出现一个270对268，或者说就是说总体感觉上这次这个开票的结果来看的话，这个选情还是非常焦灼的啊，这是不是有点出乎这个大家的意料呢？
首先呢，作为一个学者呢，总是喜欢求异思维，所以在这个整个选举前，尤其在华人社区，包括港台地区，普遍看好那个川普总统。那么而我呢，那个恰好是认为川普总统有很大的问题，有很大的危机。所以呢，今天的这个结局呢，那么我当时也在不断的，就是过去半年呢，也在不断的那个在预测了，也在那个看到了今天的结局。那所以我觉得，今天的结局作为我的那个学术的研究来看呢，我觉得是非常清晰，我看到这种结局。但是另外一方面，这种结局是不是让我很失望？我觉得美国呢，就是如果你看到它不仅有选举人票，即使选举人票以270对268来最后落定，那么现在如果我们看就是普通的选民的票，那么因为今年的那个选举，美国的选民的投票率是达到了1908年以来的最高。也就是将近有65%的选民的投票了，所以这里边呢，对美国的这次选举有非常高的合法性，因为美国人参与了。那另外呢，整个从选民的票数来看呢，那你可以看到现在拜登的话呢，他今年获得的选民的那个多于那个川普总统的票数了，是远远那个会超过希拉里了，多于那个川普总统的票数的。如果我们知道那个川普总统他获得那个2016年获得总统的这个宝座，其实是已经输掉了那个普通的选民的那个票数大概有300万，而赢得了选举人票的话呢，那么我觉得如果这次那个拜登如果获胜，我并不认为他的合法性呢会真正受到影响。那另外呢，我想说一下呢，就是美国你可以看到这个国家呢是一个比较成熟的民主体制，所以呢两党呢 他们都像在那个做那个生意一样的，都会从中间的底盘，那么开始往两亿左右这样去的一个挪动，那么能够最大化他们的这个选民的这个支持人数。所以他们两个的其实差异了，不是有实质性的你死我活的差异，他们有一些那个在基本价值观了，其实都是那个重叠的。但是呢，他们在这个整个竞选过程中，当然会调动情绪，那么选战的这些宣传呢，也会搞得就是非常热闹。所以你觉得好像是势不两立，但是因为美国的民主这么200多年那个存在下来，即使是他以一票赢，那么他也程序上了也是合法的。所以我认为，如果最后把票呢点得非常清楚，无论谁赢，那我相信美国呢都会接受这个事实，也都会相信这个新当选的总统由民主这个程序给了他合法性，而不在于他到底是以一票赢还是以1000张票或者是100万张票赢。
好的，谢谢谢教授的分析。那么叶教授啊，就是我想请您来帮我们介绍一下，或者说谈一谈，就是说您所在这个德州的一个情况啊，就是说之前这个民调曾经有一度就是说预测这个德州啊有可能会翻蓝啊，但是最后还是这个特朗普总统就是说拿下了一个比较舒服的一个优势，拿下了德州啊。就说您怎么看这个民调这样的一个偏差，您有什么样的观察呢？
是的，首先就德州来说了，那当然很多，其实我在选举之前也接受了很多访问，他们一直在问我说德州到底会不会转蓝。那转蓝的背后原因是因为德州在过去这几年它算是基本上移入人口最多的一个州，那这些移入人口大部分是来自加州跟东岸，因为德州现阶段像 Austin、Dallas 他们的科技业、制造业越来越蓬勃，很多大厂都移进来了，那这些所谓以前在硅谷的这些科技新兴、科技新贵，他们也随着工作的机会移入了德州。那我们当然知道，如果你去看硅谷的投票方式、投票行为的话，基本上一定是民主党的大票差嘛，所以他们会认为说，这些人一路进来的时候，尤其我如果没有记错数字的话，将近70万的移民从外州一路进来，这个70万不是个小数目，那事实上是有可能会对选举造成影响的。第二个部分当然是所谓的在德州，因为它跟墨西哥是边境，那所以说它的西裔人口比例其实相对来说高，所以西裔人口的比例越来越高的条件之下，而且西裔人口大部分是支持民主党的，在这样的状况之下，德州转蓝的可能性当然是越来越高。不过因为我自己是住在休斯顿，那休斯顿的周遭，虽然说休斯顿的中心它其实是非常的民主党的，可是休斯顿的周边我们看到这些 suburb 其实它相对来说还是比较支持共和党的。所以我如果从一些，当然这是一个比较 ad hoc 的一个观察，那我从我周边的观察去看的话，大部分人其实对于共和党的支持率还是蛮高的，那我们也可以看到这次的选票事实上也反映了这个现实。那最后如果再谈民调的部分的话，民调，你说民调是不是真的预估失败了？其实不是，因为民调其实这次的民调其实显示一个很明显的系统性误差，这个系统性误差就是基本上在各州他都少估了川普大概2%多，他都多估了川的拜登2%多，所以我们在解读民调的时候，这当然背后是有很多的问题要去讨论。第一个就是我们的抽样的母体到底是不是正确的，因为有些人他可能没有手机，或者他并不在他们抽样母体的那个名单里面，所以他并不会被访问到。那这些人会不会比例上来说比较多可能是潜在的川普的选民，有可能。第二个就是我们每个民调做出来，因为你民调的抽样一定会造成说它这个民调看起来跟我们真实的母体，就是真实的 population 看起来有点差异，所以它会做一个 weighting 的方式。那这个 weighting 的方，这个加权的方式哦，有时候会因为每个研究者他的不同的想法而有一点不同，而造成不同的结果，这是第二个原因。那第三个原因我们再去谈一下，所谓的民调跟投票其实是有点不一样的事情。民调问的是说，如果明天是就是要投票日的话，在下列的候选人之中，你比较倾向于投向哪一位？你比较倾向于投向哪一位，跟你在选举当天投向哪一位其实是不一样的问题，因为一个是态度，一个是行为。态度当然已经某种程度展现你的倾向了，但你当下做行为的那一刻，其实会有更多不同不能观测的因素会影响你的投票行为。 这也就是说，我们虽然说我们不会说民调它不准，而是说这次选举其实跟2016年一样，就是它某种程度凸显的民调可能会针对某些特定候选的或某些阵营，它会有一个低估的一个趋势。那我们现在其实我自己本身也是做民调出身的，所以说我们其实现阶段很多的研究者都在想办法去抓出到底这个偏差是从哪里来的。
好的，谢谢叶教授。那么夏教授啊，就是说到应该说客观的说到目前为止，这个大选还没有最终尘埃落定啊，但是我们看到这个世界各国实际上都给予这次大选也很大的一个关注。那么我想请教您，为什么会世界会对各国对这次大选会如此的关注？那么您认为今年的这个大选会对世界会产生一个什么样的影响？
是美国因为它不仅作为世界的一个领导国家了，而且是在西方整个盟国体系里边也是一个领袖国家。所以美国的它的这个整个那个选择，尤其我们知道在过去四年呢，川普总统给美国这个体制呢带来了许多意想不到的这种混乱。也可以说对民主和那个自由宪政呢带来了很多的破坏，包括他对媒体了，对整个那个文官体系了，还有对美国的那个宪政上的这个分权制衡体系这种全方位的这种破坏了，还有他个人操守，其实也反映出许多的那个品格了，真的不是美国的一个主流的一个价值观的一个常规人的一个作为。所以我觉得对于西方盟国来说，对于美国来说，我们都非常关注，希望这次选举能够给美国带来一个更好的方向。那么同时我们也必须得注意到，美国因为它在全世界的那个影响力，也使得美国在全世界呢有许多的敌国，甚至那个还有其他的一些竞争性国家。当然在这次选举中，美国那个联邦调查局已经清晰的那个指出，那么有三个国家是在明显对美国大选呢进行某种干预。那么俄国是有干预的，那么中国呢是有干预的，伊朗呢也是有干预的。那么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大选不仅那个影响到美国，也影响到美国的盟国，而且影响到美国的竞争国家和敌对国家，所以它有一种全世界的一种那个意义。而且在特朗普的任职的四年，美国的这个民主治理的体系的指数是在不断的下降。从自由之家的评比里面就可以看到，美国现在已经跌到了大概80那个就是四分左右。那么你如果想象美国在全世界，人们一直认为美国对民主化过程的有一种灯塔作用，所以美国的民主那个下降，美国对人权的一些破坏，造成的弊端和损失呢，当然对全球的民主进步和全球的人权事业都是一个伤害。所以我觉得诸多原因加在一起，当然人们会关注美国的选举。
好的，谢谢夏教授。那么叶教授，就是我们注意到，就《纽约时报》啊有一篇报道啊，他谈到这个世界各国对这次美国大选的一个反应啊，他其中提到就是说，很多国家都希望，或者说很多国家的人民是希望啊，这次大选能够带来美国与世界关系的一个转变。那您怎么分析这样的一种说法？那么您认为就是说，特朗普总统在他的这个第一个任期之内啊，他与这个美国与世界的关系是发生了什么样的转变呢？
哎，是的，那基本上在特朗普第一个任期，他的策略跟过去美国冷战之后强调所谓的多边主义国际组织，用自由主义的环节去解决各国之间的冲突，并且把各个国家都拉进这个自由主义的一个框架里面，这个概念是相对来说不同的。特朗普在第一个任期，他主要的做法就是他首先去摒弃这个自由主义建构出来的一个多边的一个关系，因为他认为美国为了维持这多边关系，尤其是跟所谓的北约组织、跟欧洲之间的关系、跟联合国之间的关系，花费了非常多的钱。那花了这么多钱却没有得到一个明确的效力，而且很多时候美国某种程度还是必须要受到其他盟友或者是其他这些国际组织的会员国的制衡。他个人认为这是不合理的事情，因为我们如果是最主要的 financial contributor， 为什么我们要听人家的话？所以说他这个从国际组织，从这个自由世界的退缩，基本上是一个大部分欧洲国家不乐见的事情。因为这表示，当然首先来说 financially 对这些欧洲国家或对这些其他会员国来讲，他们的花费变多了。但是另一个问题碰到，就是这其实会碰到一个群龙无首的状态，也就是在这些国际组织里面，当美国退缩之后， 基本上没有太多人知道，那我们应该要怎么领导这个世界组织这个国际形势的一个走向。再来就是特朗普他非常喜欢，就尤其因为他不喜欢多边主义了，那他就很喜欢单边主义了。把话讲回来，单边主义的意思是我今天我要跟任何一个国家进行任何形态的一个外交谈判，我并不想要透过这些国际组织或透过这些多边的一些联盟的方式来去做这样的一个行为。我希望我就是单一一对一硬碰硬的方式去跟你谈。那硬碰硬当然他说哎，我这样子我有100%的 control， 我可以知道说到底现在发生什么事，到底这个走向应该怎么走。可是相对来说它是一个在经济上面非常不 efficient， 非常不没有效率的一个做法。那这个没有效率我们就可以显示在例如说美中之间的贸易谈判了1年多，最后当然的我们在去年的年底的时候签下了第一阶段的贸易协定。可是这整个过程来讲，这是有点像坐云霄飞车，上上下下起起伏伏，没有人知道我们到底要往哪个方向前进。这也就是为什么基本上很多世界的国家，尤其这个不只是从中国的角度来看，你基本上从欧盟的角度，从加拿大或者从其他陷入所谓的先进的工业化民主国家，他们都希望美国可以回到过去的一个体制。那当然这样的体制是不是一定对美国人来说是最好的，或对美国未来的权益是最好的，这个当然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看法。但是对于他其他的盟友来说，维系这个体制在经济上来说是最便宜的，因为它已经被建制了，它不需要再去创造一个新的体制。第二个是他们已经习惯了，而且认为这个全球化的一个自由体系其实可以创造双赢的状况。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这些国外的不管是评论家或者是国外的政府，那当然政府是不可能公开表态的，但他某种程度也是认为说，哎，如果可以透过这次的选举让美国倒回去过去的这个老路，其实对他们来讲是比较有利的。
好的，谢谢叶教授的分析。那么夏教授，我们接下来想把这个焦点稍微转移一下，这个就是中国对这次大选的这个看法。就是我们注意到这中国官媒啊是把这个大选啊，美国的大选贬低成一个混乱啊、无序啊，或者说是有一种说法就是说没有办法选拔出真正的有本领的或者有真才实学的所谓真才实学的领导人。那么相反呢，他们认为这个中国的这种官员选拔制度反而能选出真正的有能力的这个领导者。那么我想请教您，就是在这次大选之后，当尘埃落定之后，您认为中国的民众会怎么来认识美国的民主？
是，作为美国的规划的公民呢，当然看到美国的民主在过去4年，刚才我也指出了出现的各种的危机，尤其是民主，人们说了民主就是自作自受，美国不管怎么样，在2016年呢，有这么多人呢支持川普了当选总统，那么当然那个现在付出了那个血的那个代价，包括美国有20多万人呢现在在已经死亡，还有继续了还在死，而且可能我们会进入最那个一个。困难的一个冬天了。那么这些东西当然是美国人应该反思的，而且我认为特朗普在过去4年，尤其在应对那个新冠疫情的完全的彻底的失败了，那我认为这是让美国的民主了是蒙羞的。那么这点我觉得作为我们在美国生活，那么当然是为美国民主受挫感觉到悲哀，那么而且这种受挫了给专制主义了，尤其像中国或者俄国这样的专制主义了所利用了，他们的气焰嚣张了，那我们就当然是双重的一种悲哀。但是有一点我刚才也讲到，美国这次参与率如此高，恰好是显示出美国民主的这种弹性和美国人呢在岁月静好的时候大家可以不参与政治，但是一旦呢有危机触动，而美国的这个政权的修复能力往往是由危机来那个触动的，美国的伟大的进步呢也都是在经过危机以后了那么出现的，所以我觉得这恰好显示出了民主它之所以就是有价值，就像我的书以前写过，就民主是一个政治微纳斯，它有残缺美，但它的残缺美呢表示出一种自美，没有其他的政体了能够比民主呢更美。而且呢就说如果你看到美国人呢，那么他经过这次选举，而且这种选举有的人认为这个选举会很混乱，面对着这疫情当头，但是我们整个经过这个选举发现这个选举是非常的顺利，没有出现暴力，而且我们进进出出，像我是亲自去投票的，也就是那个30分钟全部都搞定，所以我认为这真的是一种民主的一种胜利，美国人可以通过非暴力的方式 可以通过理性竞争的方式最后来解决他们当下的各种危机。那我觉得恰好显示出民主不是危机的根源，民主是解决危机的手段。
好的，谢谢夏教授。那么我们时间剩的不多了，接下来想请嘉宾稍微的简短发言哈。就是叶教授，我想请教您，就是说您这次美国大选，您认为他对台湾的启示是什么？我们知道在过去的3年多的时间里，这个特朗普政府基本上对台湾的这个态度是非常友好的。那么您认为未来的4年啊，无论是谁当选，最终谁当选，这个美台关系会朝什么方向发展呢？
那要讲到美台关系，不得不就先讲到美中关系嘛。那现阶段来讲，如果拜登当选的话，美中关系某种程度，我们说所谓他们在世界体系结构性下面一个霸权争夺的角色并不会改变。也就是现在虽然说拜登相对来说可能对于维系这个世界体系，或对中国来讲是相对比特朗普更友善的，可是这个友善的背后，它其实也是带有一个 caution 在那边，它其实会非常去注意，非常去关注，去验证中方所提供出来的讯息，而不是像过去通通直接买单，而不去做这个更进一步的验证。但是最大的差别就在于说，拜登对中国的方式是一个，不是拜登，特朗普对中国的一个策略是一个双单边直接跟中国谈判，然后进行一个冲突的一个模式。拜登他的做法一定是想办法把中国拉回去这个世界体系，想办法在这个世界体系上面去跟中国进行一个比较合作形态的一个概念，一个方式，也就是他可能会从所谓的脱钩 decoupling 而进一步变成 reengagement 再接触的一个方式。那这个东西对台湾来讲当然会造成一些疑虑的，因为虽然说大环境不变，虽然说美国对中国还是会蛮小心蛮注意的去接触它，但是为了要让跟中国，为了要展现说对中国的一个友好，它必须要去稍微低落美台之间的关系。也就是我们看到所谓的军购，我们看到所谓高官去参访台湾的比例可能会将来越来越低。那但是这某种程度并不代表美国是要放弃所谓对台的一个战略模糊，也没有完全放弃去让中国直接去收复台湾。谢谢。
好，谢谢叶教授。那夏教授，因为最后一点点时间，您怎么来看这个？好，不好意思，因为时间的关系哈，今天十大谈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非常感谢夏明教授和叶耀仁教授参加今天节目的讨论。那么嘉宾发表的呢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请您持续锁定美国之音的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报道。我是林峰，祝您晚安。